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生命记的十诫的第一诫跟第二诫，今天我们要来看十诫的第三诫。第三诫讲到敬拜的精神，就是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妄称呢，就是把它当作好像是空洞滥用的方式来处理它。这是上帝禁止人误用他的名，或是把他的名字当作错误的用法。包括哪一些呢？比如说包括把神的名字当作一个空洞的名字，或者是起假誓，或者是做别的什么用途。这是在古代近东，他们很多人呢，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就是要知道他所拜的神明的名字，去操弄这个神的名字，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圣经里面呢，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操弄上帝的名字，达到错误的目的的。这特别在两方面在讲到呢，一个是讲敬拜神的方面，一个是讲到在司法的层面。敬拜神的方面呢，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先知责备他们，他们守节期、约束、敬拜、献祭，甚至向上帝祷告，可是呢，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这都是上帝所严严责备。你要显示出来，表里一致，要显示出来，我敬拜上帝是怎么样，我口里面所讲的，跟我内心里面所行的、所思想的，应该都是一样。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为了避免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呢，凡是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译作耶和华的地方，他们就一律用阿多奈来代替。阿多奈呢，就是主的意思。阿多奈是一个尊称，只用在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独一真神的上面，不用在其他的地方。跟它相类似的呢，是阿多尼。阿多尼呢，是翻译成为我主，比较有点像我们今天，比如说英文里面讲某某先生 Mr. 某某。所以呢，圣经里面把这两个就做一个截然的划分，讲耶和华呢是阿多奈，而讲到一般的人的话是用阿多尼，好像说撒拉称呼亚伯拉罕呢是阿多尼，是我的主。大卫王的臣仆称呼他呢也是我主我王，那边也是用阿多尼。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把它翻译为耶和华呢，可能是会更好，就是把他的名字实际的那个就把它就讲出来，那我们不可以误用它。哪一些是误用呢？比如说敬拜的时候，那个唱诗歌有口无心，祷告的时候把这个称呼主名呢当成逗点在用，或者重复在用，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反倒应该更加积极正面的来使用神的名字，包括我们宣告他的名，我们敬拜他的名，我们求告他的名，我们宣扬他的名等等，这些呢就是积极正面的来讲到。当然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神的名字它的意义就要弄清楚哦。圣经里面对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最清楚的解释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向上帝求问，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耶和华，可是耶和华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就启示给他。那个地方上帝启示给他，他的名字就是我是。所以对摩西来讲的话呢，他就包含好多方面的意思，包括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从本体论的方式来解释他。再有呢，上帝他是创造的神，万有都是从他创造而有。好像中文讲到神这个字呢，左边这个偏旁就是神明那个是，而右边这个生，生命记这个生呢，就是讲天生万物之引生，讲万有都是从他那边来的。那再有讲到呢，他也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施行拯救，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而对摩西来讲，他更认识到这个上帝呢，他是不受时间限制，也是不受空间限制，因为他讲说我的名是我是啊，好像后面就是一个空白，等你去经历到了，然后把这个经历呢就化成一个生命的见证，跟耶和华这个名字就连在一起。就是我们讲到说 旧约里面提耶和华的父名，其实耶和华的父名呢，这样的讲法是不够准确的，应该是说我经历过神的作为，把这个生命的见证呢，就跟耶和华这个名字就连在一起。所以像耶和华拉法讲他医治，耶和华以勒是他看见就有预备，耶和华尼西是带领我征战得胜的，耶和华沙龙就是讲耶和华是我的平安。所以摩西就认识到上帝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给他有关于神这个真理的，是最全备的真理，这个名字就变成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的那个名字。上帝不是没有名字，他有名字，上帝的名字就是一个，就是耶和华。上帝用这个名字呢来跟人有团契，上帝也用这个名字来接受人对他的敬拜。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然后正确的使用这个名字来求告他，就是敬拜上帝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而金牛犊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到耶和华就允许摩西的恳求与他一起来宣告耶和华这个名字以及他恩慈的本性。所以那边讲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但是后面还有一句呢，是反而圣经在旧约里面引用的时候往往就不再用，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那个就比较没有用。至少在那边我们看到神的名字呢是有很丰富的内涵的，我们应当认识，然后按照这个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所以第三诫呢，就是以这个为基础，要我们认识耶和华的名，尊他的名为圣，不论在思想上面、言语上面，都要存着最大的敬意，不可以有丝毫不敬的态度，以至于滥用神的圣名。希伯来书那边有讲到说，不管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多么的亲，我们是那样子的敬爱他，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提醒自己呢，我们的神终究他是烈火，我们在他面前不可以放肆。这是讲到第三诫。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四诫，就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呢，是十诫里面第一条积极正面的诫命，另外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了。这也是敬神爱人的诫命，它连接前面的三条诫命，也连接后面的六条诫命。它也是立约的记号的诫命。出埃及的第31章12节到第18节里面讲说，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就要以守安息日作为记号，它也是最受重视的诫命，仅次于第一诫跟第二诫，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多提到的诫命。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讲到，安息日呢也是上帝给人最喜乐的诫命。可是耶利米书17章19节到27节，还有尼希米记13章那边也都讲到，这是人最难遵守的诫命。在生命记还有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有关于守安息日诫命的理由方面呢，两个地方不一样。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因为耶和华用六日创造天地，所以他第七天休息了，我们也是用安息日来敬拜他，来纪念他的创造。可是生命记呢，守安息日的理由是因为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这里呢，你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是要纪念安息日，纪念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这是用历史事件来讲到它。而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这边讲到说要守安息日呢，这是用遵守节期这个用语啊来讲到这个安息日。一个是讲到创造，一个是讲到救赎，两个虽然不一样，却都是用历史事实来连接到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上面，更是让我们对于安息日它整个的神学意义有更丰富的内涵的表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原来文字讲就是变成一个新的创造。一个人蒙恩得救， 其实就是上帝他身上的一个新的创造。像大卫呢，也是在诗篇51篇里面讲到，求你呢，让我里面重新创造给我里面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让我重新可以来敬拜上帝。因为大卫觉得说，我犯罪，我得罪上帝了，就是上帝在我身上那个创造大功呢，就被破坏了。而我现在就恳求上帝，求这位创造我的上帝来拯救我，求这位创造我的上帝用他创造宇宙的大能力在我身上重新来实行一个新的创造。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呢，对于上帝的拯救，从这里面来看到上帝的创造，来认识这个守安息日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解释诫命的原则呢，就是都有积极面跟消极面。在安息日上面，我们就看到它是一个积极的诫命，可是它的解释呢却是消极的。你要守安息日，可是怎么样守呢？就是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在我们身上看到就是两方面，这一天身体要休息，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可是积极面呢，却是心灵要得到更新，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安息日它的遵守呢，也是具有普世性跟个别性，所以先是讲到信仰的群体，大家要遵守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做工，我们来敬拜上帝。但就有个人性，因为每个人必须真正都参与在这个里面了，他才是真正的守安息日。休息跟敬拜真神，就是兼顾到身体跟心灵，而且呢，它就是影响到整个的信仰群体跟我们中间所住的这些人。不只是以色列人要遵守安息日，而且呢，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外邦人，还有呢，你的儿女，你家里面的奴隶仆婢，甚至你家里面的这些牲口，平常帮你做工的，安息日的时候通通都要休息。有关于安息日啊，在古代近东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因为在古代近东里面呢，休闲绝对不是每一个人理所当然有的。自由的人可能可以享受休闲，但是奴隶是没有休闲的。奴隶就是天天都要做工。可是安息日就讲到，你是自由的人可以守安息日，你不是自由人是个奴隶的话呢，也是要一起来守安息日。连这些的寄居在我们国家的这些外国人，他们一般来讲都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也是可以一起来享受。这变成全人类共同的福祉，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年龄、阶级、贫富、贵贱等等，全部都一体适用。所以今天凡是有基督教影响的地方，就都有一个礼拜休息一天这样子的规定。甚至在好多无神论的国家或是其他宗教的国家，也都按照这样子来行的。守安息日让我们思想呢，就是再一次创造的目的。上帝起初造我就是要把我带入到安息日里面的，再一次救赎的意义，因为上帝救赎我，让我真正可以心灵得到安息，让我们今天也再一次工作的价值。因为一个人一个礼拜都不休息，天天都忙碌做工，那不是上帝的心意，应当要按照神的吩咐，要一个礼拜要休息一天。机器都是如此，何况是我们人呢？安息日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耶和华上帝他就是时间的主宰，安息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呢，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安息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时间的圣所，而伊甸园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空间的圣所。人离开了伊甸园，就要希望能够重新回去，这是寻求能够得着心灵的圣所，就是上帝的拯救。旧约里面提到安息日，那么新约里面讲到这个主日，那么我们今天是到底遵守哪一个呢？为什么从守安息日变成今天的守主日呢？我喜欢用尼托生的讲这一段的来说明。上帝用第六天造人，跟人讲说 人要六日劳碌做工才可以安息。可是呢，事实上，人在第六日受造，人所进入到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天，不是工作日，而是一个安息日。所以上帝就把人就带到安息的里面去，这是神的心意。可是人犯罪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整本圣经呢，从此以后就讲我们怎么样重新回到伊甸园，重新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在这点上面，我们看到呢，就是讲耶稣基督了。而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就把我们带入到安息的里边。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礼拜从第一天到第七天，通通都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安息，这个救恩的里面。所以我们用七日的第一日来纪念他，来敬拜他，这是合适的。哎，这一点呢，有几处圣经啊，做我们的一个参考。第一个呢，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五节说，这些人他们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为什么是七日第一日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教会里面已经习惯是用七日的第一日聚会，所以保罗等了七天，等到聚会结束以后，第二天他才走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看到，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信徒是天天在个人家里面，他们聚会擘饼纪念主。但是后来呢，大概慢慢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七日第一日来敬拜主。再看另外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那边，保罗就讲到，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这是讲到在七日第一日他们聚会敬拜主呢，也有奉献。这个奉献呢，除了为聚会敬拜奉献，也包括有为其他那边有特别需要的一些人或者教会等等的，为他们来奉献支持他们。这在七日的第一日，在哥林多的教会。再有一处呢，使徒约翰他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所以这边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讲到主日这个名称。所以至少在第一世纪结束以前呢，主日这个名称已经在教会里面正式使用，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一天是敬拜上帝的时间，这一天呢也是领受上帝的时间。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这也是回答很多人问的问题啊。各位看到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和十七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我们注意呢，这边提到节期月朔安息日，通通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可是提到说这些节期安息日的通通都是一个影儿，而真正预表的呢实体就是基督。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已经来了，他给我们好像是立了一个属灵的单行道的标志。那么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基督，为什么还要再回去遵守这些的节期月朔等等的。甚至呢，有一些人现在还在那边庆祝犹太人的新年等等，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跟圣经的教导就已经偏离了。那些都是预表基督，基督已经来了呢，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遵守主日就可以。问题是犹太人中间讲到安息日的一些争论有哪一些呢？就是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什么叫做工呢？五经里面圣经里面提到有，比如说出埃及十六章讲到禁止收集玛纳，出埃及三十四章二十一节讲说禁止在安息日这天耕种播种或是收割，在出埃及三十五章第三节讲说 禁止生火来造会幕。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到三十六节讲禁止捡柴。尼希米记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讲说禁止做买卖。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明文讲到禁止人在安息日做的工。可是另外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那安息日可不可以作战自卫呢？这是在以色列周围一些国家人想说，以色列人他们安息日他们就不做工的，所以就故意选择安息日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发展出来了，安息日这一天我们不拿兵器去攻击别人，但如果说别人攻击我们的话，为了要自卫保命，我们就拿起武器来反抗自卫。再有呢，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救人呢？耶稣已经讲到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基督他是被称作人子，人子是安息日主，在这一天来医治疾病呢，应该是让人可以真正知道安息日里面真正的意思。所以求上帝赐恩给我们呢，从这个里面可以得到属灵的教训，也可以从这里面更加的明白上帝设立安息日等等的这些诫命它主要的意思是如何。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继续来看十诫。